以赛亚书呢，前39章是旧约的缩影，那么后面的40到66章呢，可以说是新约的一个缩影。那么因此呢，在旧约的这个缩影的部分，我们所看见的以赛亚书39章里面，就会给我们看见，大部分都是在强调什么呢？就强调到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么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所以神的审判跟刑罚要临到。那么因此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里面，我们都会看见神在责备他们犯罪，或者神在那里把以后日后的事、日后的审判告诉他们。那么后面的40到66章是新约的缩影，那么因此呢，在后面呢，我们就会比较多看到说救赎的恩典，哈，救赎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审判。那么所以呢，我想请大家哈，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那我们当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地方哈，在这里说到，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一开始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交代，他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经历了4个王朝。上次我们在作业里面也有这一题哈。那我们看到这四个王里面呢，乌西亚这个约坦、西西加都可以算是好王哈，但是呢，这个亚哈斯却不是一个好王。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上次我们有提到，以赛亚是在南国做先知，南国就是犹大国，所以呢，他这里特别提到他在这四个王是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他在这里做先知哈。那么以赛亚呢，他从神那里得到默示，那得到默示表明是他从神那里有神给他启示的话语哈，神有对他说话，所以他把神给他说的话语，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以赛亚不但是一个先知，我们也可以用也可以说他也像是一个文士一样哈，他能够写书，他能够著书。那么当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毫不客气的就对这些犹大王的这个犹大国的国民哈、或者说对王跟这个国民，他就在那里说说这个非常这个痛心的话，或者说非常纠结的话。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就用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个关系里面来分享，所以表明出来神，以色列的神当时神对于以色列的百姓，对于犹大国来说，神就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所以神是这样的爱他们，养育他们。但是他说什么？他说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槽，可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却不留意神的心意，不留意神所说的话。那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有没有去留意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那今年呢，我们的教会会非常重视啊这一个圣灵的工作。那我想刘牧师已经好多次都提到，我们一定要去聆听神的声音啊。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求神的 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留意去听神的声音啊！不要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留意，然后我们就说啊，听不见神的声音。其实，昨天吧，我们在小组长月会的时候，刘牧师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哈，他说，其实神是很爱说话的，他是很希望对我们说话的，但是常常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走了，我们就没有去留意，没有去听，好，反过来，我们反而就觉得神好像没有说话一样。那么因此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去留意听神的声音。那你说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呢？其实神的声音，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去听神的声音。其实神说话的一个方式，最容易的一个让我们明白的方式，就是透过这本圣经，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的灵对我来说话。”哈，那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哎，忽然一下这句话语就好像跳在眼前一样，非常的清楚哈。那就是神对我们说话，或者圣灵也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这都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像今天是主日哈，我们会到教会里面去听信息牧者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说，哎呀，这个牧师讲道的信息很，觉得很扎心啊，那也是什么？神透过牧者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就在这里责备以色列的百姓，责备犹大国的百姓啊，说什么？神养育我们，我们竟不留意他的话。那么因此呢，在这里以赛亚就特别对这些百姓啊，他用了四个非常强烈的话语在这里说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这些百姓是什么呢？是犯罪的国民啊，犯罪的国民。是担着罪孽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看圣经上讲到罪孽的时候，哈，就表明了是好几代，不是只有这一代的那个国民或者这一代的百姓，这是包括了你的祖宗，好多代的这个叫做罪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还有什么是行恶的种类？所以不但是有罪孽，有这个好像世世代代累积的罪在身上，还有什么是行恶的种类啊？换句话说，他们所作所为的行为上面也是犯罪，并且讲到是败坏的儿女啊，所以用了这四个词句来形容当时的百姓。因此，他在这里说秒这些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又是行恶的，又是败坏的啊，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来生疏，往后来退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今天的我们不去留意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哈。那我们藐视神的时候呢，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与神这个疏远了。所以呢，中国人说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去亲近神啊，不去靠近神，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不会在原地不动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会退后了，就会往后退步。就像这里圣经上所说的，那么因此呢，这个以赛亚就在这里来责备这些百姓、这些国民。然后接下去我们也看见啊，不止他们不留意神的话语，反而还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还献祭。献祭有宗教的仪式，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的心态。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落入到一个宗教仪式里面的敬拜。因此，神在这里说：你们虽然献祭，又有燔祭，又有这个素祭，又这些又献了供物，可是，在神 都什么，神都看不上这些。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是这个撒母耳也曾经对扫罗王说，神喜欢人听他的话，胜于什么？胜于献祭啊！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仪式，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是不讨神喜悦的。神说，其实你们这样做都不必了，因为神也看不上他们的祭物啊。那是。甚至于他们的在月数安息日，在这种节期的时候，神也什么，神都觉得是憎恶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罪孽的事情，是神所不能容忍的。神觉得很麻烦，神说，你们就是举手祷告，我也不看，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只有外表的仪式，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这个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愿意在他的面前，真的是俯伏敬拜，我愿意在以色列的圣者的面前，能够敬畏他，能够亲近他，我们到底是一个亲近神的人，还是我们只是靠仪式的人？所以我想这个是可以，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到他说到这些的国民是犯罪也是作恶的，他特别提到对神跟对人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一些，因此呢，以赛亚就在这里他。而且以赛亚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时候，还特别引用了什么俄摩拉跟索多玛的这个例子。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俄摩拉跟索多玛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作恶多端，后来怎么样？这个神就在那里做毁灭的工作，那罗德跟他的妻子他们还舍不得他，尤其是他太太舍不得离开那个索多玛，还要天使怎么样拉着他的手出来，但是他还舍不得，还要把头往后面看一下，后来就变成油盐柱。所以我们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是罪恶多端到一种地步，神都要来毁灭他们，但是呢，神在这里透过以赛亚的话也说，你们比俄摩拉跟索多玛还要不如，你们所犯的罪比他们还要厉害。因此神在这里，以赛亚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里面，神就呼召他们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神对他们呼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请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就是劝告这些百姓：你要除去你们的恶行，要洗涤，要自洁，要来到神的面前，欢迎圣灵来帮助，欢迎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懂得要来反省自己，要有一个自省。其实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有自省的时候，而且不是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来自省一自省说不定你就睡着了。那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早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欢迎神的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就像诗篇139篇里面说着，神求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一样，没有。那就好像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特别讲，我们要洗涤，要自洁那要行善，要寻求公平，要帮助那些受欺压的，还要什么？帮助那些孤儿寡妇，这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极其这个极其需要照顾、需要关顾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孤儿寡妇什么这些受欺压的人，有时候我们好像 看不上他们，但是神在这里，却每一次在神的话语里面，都会给我们提到孤儿寡妇、受欺压的人。神要我们去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和平、行善，带给他们。我真的是，就说再一次被神来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来，关心这些人的需要。前几天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从4年前，神感动他从台湾来到美国的纽约那个大都会的地方，在那个最穷的贫民窟，犯罪很厉害的地方，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大都会的那个一个一个大都会儿童的一个组织，他在那里去帮助他们。哇，我听他讲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位姊妹就说，神就在他里面就给他放了一个心，就是你要去关怀这些孤苦的孩子，神说你要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到纽约去的时候，他说他住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到处都有这个烟头，有这个毒品的针头啊，那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环境都非常的差，常常晚上的时候都分不清楚到底是枪声啊，那个子弹的声音，还是放鞭炮的声音。他说就是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他说他非常清楚这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毅然决然。他很多人都在问他说，你不觉得你委屈吗？这位姊妹跟我说，如果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因为我做了神所要我做的。那天我在那里跟他做访谈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啊！我真的看见说有，好像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一些孤儿寡妇，就是有需要的人啊，愿意伸出援手的，那有的时候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多人。那么，因此我们真的看到这时代非常的需要，就求神也让我们愿意能够，为这个时代也来悔改，也愿意来解救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神透过以赛亚来对他们所说的话哈。那么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哈，当神在那里对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18节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何等这个，怎么说，就何等安慰的话语。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如果愿意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摆上自己哈，悔改认罪的时候，神说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一样，也会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也必如羊毛，哈利路亚哈！所以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的心啊。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了漠视，论到什么呢？论到以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那我们现在先有一个分组的时间，那我15分钟以后就会回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跟第2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漠视。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我们从这一个以赛亚所得的漠视里面，我们看见两个部分一个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一个是特别讲到末后的日子。那我们就先来看 犹大和耶路撒冷。那当我们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来看看犹大跟耶路撒冷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我在这里有些的经文，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先看到说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旷野的路上，神就透过摩西来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在出埃及记15章17节这里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我们在出埃及记就已经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圣所，但是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圣所真正的位置在哪里。在这里一开始出埃及记里面只有说什么，神会把他们栽于在神产业的山上，那神要他们要他们来建立这个圣所，但是并没有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接下去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的时候呢，神再一次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
没声音
的居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神要选择这个建立圣所，圣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是要为神的名来立名，要来高举神的名，要来荣耀神的名。所以神说，在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圣殿、圣所就是要为神的名来立名的地方。而且呢，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圣所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的经文，生命记里面有特别说到啊，神要吩咐他们献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的举祭、许愿祭、平安祭等等啊。然后神也再一次说，神那个这些祭物要带到哪里去呢？要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对这个圣所的一个心意。那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要从哪一个支派来选呢？神说，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所以一直到生命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看不见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这一个支派到底是哪一个支派。好，接下去我们再看，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看见大卫。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叫耶路撒冷，叫那个地方是什么呢？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并不能进这个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了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城呢，是什么？是西安的宝藏，也是耶路撒冷以前叫做耶布斯人的地方。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诗篇的地方说到，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弃绝了以法莲的，没有拣选以法莲的支派，乃是拣选什么？犹大支派。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法莲的支派以谁为代表呢？就是约瑟，约瑟是以法莲的支派。那么这个以法莲的支派呢，后来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北国以色列的代表就是以法莲，就是约瑟以法莲。南国的代表就是犹大支派，就是大卫。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看见了，神在这里说，我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但是却拣选什么呢？却拣选了犹大支派。哈利路亚。那么 接下去我们再看，好，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到这个大卫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卫哈，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段经文里面能够看得见，能够明白什么，这一个以赛亚所得到的这一个末世啊，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啊。那当中间的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那我今天早上就是先把这一些的经文给大家一起来看哈。那此呢，神这个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对这个南国，神是有那个心意的。神在这里是有要建造圣山，要有在这里有什么？有圣所，是要为神来立名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这个锡安山，好，去到圣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上帝要透过这些来显明他的工作。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现今要去大卫城，你知道这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大卫城。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什么？弹琴来赞美神，所以这个是大卫城。然后呢，这个都是古迹啦，哈。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在大卫城的里面发现到这些以前非常早期的最早最早的时候一些的这个一些一些的遗迹啊。所以知道这个地方是大卫城。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看起来啊，现在因为都是古迹，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还在那里挖，还在那里修筑的大卫城的一个样子啊。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这是当时啊，当年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就想到说，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图里面，就看到这个是大卫城哈。那这个整个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啊，这边是圣殿山啊，这边有升天山、橄榄山，好啊，大卫城这个西边的山，还有分水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耶路撒冷的四围都是什么？被许多的山所围绕。那么因此神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那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图是圣地的南北纵坡面，好，那我们看见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它从这横坡下来，约旦河的纵坡面，好，这边是死海，这边是加利利海。那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几个非常有名的山，好，那这一个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大卫城的地方啊，大卫的城的地方哈。那我们还看到希伯伦、伯利恒、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基利波山、他珀山、黑门山。好，所以什么？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哈，这一个图里面就是特别看到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我们看到什么？锡安山、锡尔山、基利新山、加密山、黑门山，哈，众山都是围绕着锡安山。那么，这是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样心意。当然，锡安山里面还有耶路撒冷锡安山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哈，这里说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言语必出于 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我们实质上看到这些众山来围绕耶路撒冷，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的心意说，万民都要来到这山。为什么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呢？因为这一个山，这一个圣殿，这一个锡安山，这个雅各神的殿，好，这一个耶和华的山，有训诲要从这里出来，有神的话语要从这里被释放出来，有神的道要从这里被释放出来。那因此，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地方。今天这个其实福音也是什么？也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只是现在有很多的犹太人没有相信耶稣啊，很多的犹太人，没有相信这个新约，所以我们今天还要说到什么？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圣经上这里说到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来成就，好，已经正在开始。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为这样子事情祷告，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让我们能够来回应神。所以在这里特别以赛亚说到，他所得的末世是讲到末后的日子。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万民要流归这山，有许多国的民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自己去以色列，已经加上去年的这一次，我就去了28次了，28次。我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都会在那里想到这一段的经文，真的在这里要呼吁说，来吧，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分雅各神的殿。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若是你还没有去过以色列，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我真是鼓励你，我们要来回应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来奔雅各神的殿。好，哈利路亚。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去这个耶路撒冷，去以色列，还有去约旦。好，那么所以我们，而且我的博士已经来了，这个 registration form 也已经有了哈。那我也会在这一次的要给大家寄发作业的时候，我也会附上。那希望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去年报名的速度还蛮快的哈，所以晚报名的话呢，大概就报不上了。我们一共只有35个名额哈。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来看，那到底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在这里圣经上常常我们都可以看见提到说有什么，有末后的日子哈。在以赛亚书我们现在第2章的地方就有看到有末后的日子哈。那从现在我们如果一直看到第5章里面，都有多次提到有末后的日子。那这个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他说，他会提到说在那日哈，或者说什么呢，或者是说到那日，末后的日子在那日，或者到那日。那我们比方第4章第1节就说在那日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可以看到圣经上讲到末后的日子，有提到在那日，到那日。那到底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其实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到底是几年几月，好，是什么时候。那么而且呢，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甚至于在新约也会提到末后的日子啊，比方马太福音24章地方就提到很多末后的日子，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末后的日子，圣经上提到末后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但是末后的日子大概包括哪一些的时段叫做末后的日子呢？末后的日子当然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好像以赛亚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说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是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以赛亚那个时候，他感受到说这些事情即将会要发生啊。所以这个讲到末后的日子，那我们也看到这末后的日子也包括了什么呢？以色列跟犹大的王国或者被掳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犹大 是被巴比伦所掳哈，所以这个也就是其实就是以赛亚书那个时候所提到的不久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被被亚述这个灭亡，然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哈，这也是什么讲到末后的日子，或者说在那日到那日哈，然后呢，他们被掳以后，我们都知道什么被掳以后。70年以后归回，那也是叫做什么？末后的日子，到那日，在那日，哈。所以，然后再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整个圣殿被毁，以色列亡国，哈，亡国将近什么？将近2000年。上次我们特别提到，1947年的时候找到死海古卷，就找到以赛亚书最完整的一卷，哈。当然还有其他的书卷，不过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一卷，1947年的时候找到死海古卷。那1948年的时候呢，以色列就什么？以色列就复国了。那么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提到被掳归回70年之后，一直到圣殿被毁，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哈，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主来的日子哈。那么耶稣后来这个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我们看到整个的圣殿被毁，以色列这个国家也亡国了，一直到将近2000年，以色列什么？以色列复国哈，这也是什么提到的那末后的日子。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圣灵要浇灌在末后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那因此呢，在这个那个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各个地其他地方来的百姓都在什么？都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被圣灵充满哈。这个教会从那个地方开始哈。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以色列复国以后，然后呢，还有提到什么？从北方归回。所以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有提到说，神说这一次我带领你们，不再像以前出埃及的时候，这一次带你们再出埃及，你们要从北方来归回，那么因此这些年，当苏联的政权，垮的时候，东德、西德这个拆毁，这个墙被拆毁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从世界各地从北方归回哈，回归叫阿利亚。那目前来讲还是持续的不断，有许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图。然后我们看到末后的日子，也提到末日的审判，还有主再来的审判，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提到末后的日子啊。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有大概有包括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如果神没有告，神也说他来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哈，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么，因此我们要什么？常常预备好自己，要预备好自己。好，那这一个预备呢，当然我们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来扎根。那当我们提到这一个末后日子有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正是什么？正是要这个要往耶路撒冷要归回的时候哈。那我们也在这里也提到，看见神在这里也在提到说这些末后的日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末后的日子里面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神的殿、神的山都要建立，万民都要归这个耶和华殿的山。我们刚刚也提到神的话语要从这里能够教导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以赛亚书哈，能够看看神的心意如何。那么神在这里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也特别提到说，偶像必全然废弃哈。但是讲到偶像全然废弃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所提到的经文：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哈。那么我们看到，犹太人 神跟他们说，你们只能什么？要有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这个东方的风俗关照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在生命记里面可以看见。好，可以看见圣经上有特别记载到这些东方的风俗。那么提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哈，其实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带领我们的教会要到土耳其哈，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哈，也就是圣经上面讲到小亚细亚，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东方的风俗。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到这个土耳其去做祷告行径啊，要为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么，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要去的时候，一共有5个人，结果在我们5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位要去的弟兄，他的太太要生产第三胎，就血崩哈，那么差点命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都说哈，这个都责备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放在这么危险的一个情况，要到土耳其去做祷告行径？这是一场极大的属灵征战。好，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我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么那一年呢，当我们要去土耳其的时候，后来我们5个人就一起祷告，结果真的感谢主。那位姊妹的血崩后来就止住了哈，但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所以她的先生就说什么，既然这样子，她还是要去做祷告短宣。所以呢，但是呢，就希望我能够在讲台上跟所有的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土耳其哈，要解释这个过这些情况。所以我就觉得我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我就到真的。主日的时候，我就要上台去分享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去土耳其哈，要去做祷告做祷告短宣。那我记得那一天呢，刚好我们有一个客座的这个讲员在我们的当中，就是王永信牧师 没有想到他一上台的时候，就拿了一张地图出来，那张地图上面就写到说这个土耳其之窗哈，Turkey Window。然后他就特别来分享到说，他说我刚刚听到你们这个刘师母分享，你们要去土耳其做祷告行进，他说他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还没有听过有中国人要去土耳其做祷告行进的。然后他拿着那张地图说，其实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土耳其之窗，让你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为土耳其说土耳其语的这些这个国家，还有这个祷告。好，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讲土耳其语的土耳其人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回教徒讲阿拉伯语的回教徒哈，其实那个比例上来讲是旗鼓相当的，是差不多的。那我那天就非常的感动，而刚好在那个时候呢，又有土耳其的大地震，有土耳其的大地震。那么在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土耳其的时候，真的他们在那边就有大地震。那我就想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这里特别所讲的哈，特别所讲的说什么？他说，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啊，当时就真的就想到说，神要让这些偶像要来废弃啊。那一次，我们就真的就在土耳其就看见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们也在那里为土耳其的这块地图来祷告。你知道吗？在1999年的这个9月26号到10月4号是土耳其大地震。在同时，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 question 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土耳其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后来呢，在1999年的9月21、921的时候，台湾也有大地震。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想到说，神也透过这一些的 自然界这些地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关像我们是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要来关心台湾，要来关心神的国，神也要我们来关心土耳其，也来关心神的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我去过世界上国家最多的，除了有以色列以外，土耳其、约旦也是我去过比较多的国家。我去土耳其也做过祷告行径非常多次哈，我也感谢神，现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土耳其也有分堂，哈利路亚哈！明年我也会带一个队要去土耳其哈。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一起去。那么，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末后的日子的一个状况，他说：“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末后的景象，在那日到那日以后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感谢主哈。所以让我们的心里可以能够有预备，能够有预备。那么接下去我们也能看见哈，我们也看见说在以赛亚书这里也提到，特别也提到什么，当神的这一个追讨罪或者说审判要来的时候哈，神的刑罚跟审判不但在人的身上，也会在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也什么地震的时候要躲起来哈，躲避神的愤怒。我们也看到地土哈也是什么被审判，所以有地震、有山崩等等哈。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城、一个国家哈，都会有什么，都会有这些灾难临到，有灾难临到。但是呢，神在也在这里说，这些灾难的临到还是要怎么样？要唯独我们能够认识神，也知道神是被尊崇的。那么，在这一个以赛亚书第四章哈，我们可以看见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到，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来除尽。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哈利路亚，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这是神在审判之中的一个恩典。好，虽然神要来做审判的工作，有灾难要来临，有审判要降临，但是神在这里说，耶和华所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这个耶和华苗是什么呢？这耶和华苗是什么呢？这也特别提到，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圣在锡安的，留在耶路撒冷的，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有份的，就必称为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也就是在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所讲到的余数，或讲到的渔民啊，就是有这些剩余的人。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就要看见，再次回到上次我们所提到，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父神的心意跟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救赎要有什么选民来流向万国。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提到雅各家，提到一个家族，一个支派哈，以色列，雅各家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又被称为什么，是神的葡萄园啊。然后我们看到拣选了一个支派，犹大支派，是神所喜爱的树，神所喜爱的树，拣选一个支派，这一个支派呢， 要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有要发出那个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然后提到什么余数余种还要回归哈。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有问过导游说，诶，现在在以色列的你，我们很喜欢问是哪一个支派，我们的那个导游就会跟我们说，这还用问吗？这太简单了，现在余数留下的都是什么？都是犹大支派，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犹大支派，还有犹大支派里面有包括的便雅悯的支派，那另外呢就是利未人哈，利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说救赎要由选民来流向万国，然后我们看到真理要由他的圣殿里面发出来，所以我们刚才经文看到有锡安山，有耶路撒冷，有神的殿。然后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到第8节的地方哈，23章第5节到第8节，我们也可以看见特别讲到这一个苗，讲到这个公义哈。23章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看到没有？日子将到，我要给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发声的这个苗，这个公义的苗，就是预表，就是预告诉我们这一个预兆哈，就讲到耶稣基督要带来公义，圣灵要来烧去一切的罪恶，所以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要做洁净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父神的心意跟计划，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从以赛亚书第6章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时候以赛亚分享的这些，他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以赛亚自己有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经历。所以第6章第1节就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撒拉佛势力，有6个翅膀，2个遮脸，2个遮脚，2个飞翔，彼此呼喊说什么？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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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全地。那么以赛亚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什么？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所以这个背景，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看到主坐在宝座上，看到有天使，有撒拉佛在那里侍立，有神的荣光充满。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是乌西亚王奔的就死的那一年。乌西亚做王做了52年，其实乌西亚一直都是一个还不错的王，是一个还蛮好的王，他做王也做得很长哈。但是最后他骄傲，他怎么样？他那个去不应该是由他做的事，应该是祭司做的事情啊，结果他伸手去摸，他就怎么长大麻风而死。他这是他晚年的时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还不能因为是麻风的死亡，还不能够怎么跟其他的王葬在一起哈，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可，乌西亚王也是蛮可惜的。那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好像一个乌西亚王那个时候本来是一个很丰富很丰盛的一个王哈，在那个时候去世的时候，哇，那个心情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但是感谢主，以赛亚就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异象给他的 以后的日子，给他这一生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一个影响力，一个爆炸力，哈，或者说一个更新跟改变力量。当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时候，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他听见有声音，天使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他就想到他自己说什么，他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他就提到祸哉，我灭亡了。这个祸哉为什么他觉得这是祸哉呢？我亡了呢？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还有呢，因为他的眼睛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那个荣像，神的那个是你不能你看的时候会死的。所以摩西那个时候说，神说我要用我的手影遮盖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因为神太荣耀、太圣洁了，所以以赛亚在说：“祸哉，祸哉！我有祸了，我自己不洁，我的百姓不洁啊。”那么在这里提到祸哉的时候，其实以赛亚不只是在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感受到那个祸哉。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有多次提到祸哉，这个祸哉里面呢，你看，当他自己。觉得我是嘴唇不洁，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他也代替这些百姓的不洁，这些百姓的祸灾，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那么这祸灾有包括什么？第八节讲到的，只顾自己的房子哈，然后11节又说到什么？这个整夜的。因酒发烧，就是喝酒、酗酒啊，这个贪毒这些享乐哈，还有祸灾是什么？有虚假在他们的当中。这个祸灾是什么？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就是黑白不分，善恶不分哈。还有这个祸灾什么？自以为有智慧哈。这个祸灾呢，还有就是饮酒、调酒，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这么多的祸灾，百姓的不洁祸灾，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撒拉佛天使就是什么样，用红炭，这个红炭是从，是从什么？是从坛上，就是那个祭司要烧香，要那个坛，从坛上取炭火 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百姓。在那里对摩西和亚伦在那里诋毁他们的时候那个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就瘟疫要在他们中间，他也是感叹什么？从坛上去取火，坛上去火，那这个红炭呢就沾口沾嘴那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特别说，看呐，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所以讲到罪孽。表明了先祖，表明了前人，表明三代四代以前啊，所以要除掉这个罪孽。然后我们也看到，还有说什么，这个炭要沾你的口说，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罪恶的赦免就是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罪孽跟罪恶都要被赦免，都要被赦免。愿意承认的时候。都要被赦免，然后神在这里说了，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这句话，说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神在这里说，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我们其实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哈利路亚！以赛亚就在这里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当神说话的时候，你愿意来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当这个以赛亚愿意在这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对他说："哈，你要去告诉这些百姓，听是听见，却不怎么样，却不明白；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哈，因为这些百姓的心是蒙了脂油，耳朵也是。" 发沉，眼睛是昏迷。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四十节这里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里面看见啊，有这一段的记载，就好像这个听，好像听见，其实没听见，心里也什么蒙了脂油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话语、神的道要把它传出去。那么因此，这个以赛亚在这里说：“主啊，那要到什么时候呢？真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就是城邑荒凉，没有人居住啊，地土极其的荒凉，而且人还要被什么？”被掳的、被灭亡的，还要迁到远方去。那么因此以赛亚就在这里，好像跟神有这样子一个回应。那但是神说什么？他说，以赛亚在这里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啊，树劈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这里就是也是告诉以赛亚，虽然神要有审判临到，好像都要被砍去，都要被迁移啊，看见那个神要来追讨罪，但是呢，而且以赛亚被差遣去告诉他们的时候呢，这些人也不能接受，也不能听。但是我们感谢主，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说什么？还有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一，还有什么？还有树坯子仍然存留。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棵树，哈，树被砍掉以后呢，哈，树坯子就是最后的那一点点，树坯子还存留的时候，上面还会长什么？上面还会长新的叶子能够出来，还会新的苗可以出来。神也用这个来安慰以赛亚，今天神也告诉我们，虽然审判会来到，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仍然有预留的一种，仍然有这个十分之一，仍然有这个树坯子，而这个树坯子长出来的这些的嫩叶，长出来的这些叶子、枝条哈，神在这里说，这圣洁的种类，还称他们是什么？圣洁的种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虽然神有审判，要追讨罪，要这个不但追讨罪行，还要追讨罪孽，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愿意他的名被认识，被荣耀，神也愿意他的百姓哈，存留的这些百姓在神的眼中仍然是圣洁的种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不足罪恶，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有悔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什么？这一个圣洁的种类。而且耶和华的公义，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因着他的宝血，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虽然还是非常的软弱，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被什么？因信就被称为义，所以有羔羊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上以赛亚书第三讲。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知道以赛亚书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也知道虽然主你要追讨这些罪，你也在那里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犯的罪，但是主，你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主，你看他们仍然是你所喜悦的葡萄园仍然是你所喜悦的那个葡萄树，而且主，你还为他们余存留了余种，主，好让这些的余种在你的手中，在你的国中，可以对这个世界、对万国来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就向你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 看见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你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